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面对中共挑战，美国国务院发报告公布应对措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来自中共的各种挑战》。这份长达74页的报告总结了中共的种种行为，并提出了10项应对中共挑战的政策建议。报告中指出，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已逐渐意识到中共引发了大国竞争的新的时代，然而很少有人能看出中共在世界各地的入侵模式，更不用说认清中共所追求的特定的统治形式。报告还指出，中共不仅企图获得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幻想着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以实现他在全球的称霸野心。面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必须捍卫自由。报告还说，许多人误解了中共行为的形式和目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中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中共是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接纳了市场经济，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采取的接触政策，最终刺激了中共的经济快速发展。今天，中共反过来动用它的经济力量来胁迫世界各国，强迫各国的社会运作和政治模式要顺从中共的标准，并按照中共的意愿重塑国际组织。与此同时，中共正在企图建立一支超过美国的世界一流的军队。中共的野心是壮大军事力量，从而能够跨过印度太平洋地区，转变全球的国际秩序。根据这份报告，中共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利用本国的财富使其他国家对它产生经济依赖，并建立政治从属关系，然后根据中共的标准和目标，在国际组织内部重新定位中共的方向，以及发展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报告说，要理解中共特有的威权主义形式及中共的霸权目标，就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共行为的思想指导，一方面来源于中共的马列主义信仰，另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读。中共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也来源于中共在国内的专制政府形式。根据20世纪的共产主义教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中共对14亿中国人实行了压迫性的一党专政。89年64，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进行了暴力屠杀。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共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操控和迫害，使用的手段包括洗脑、舆论审查、散布虚假信息，甚至使用高科技系统进行监视、强迫失踪和其他残酷措施。这份报告还指出，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的脆弱性也有所增加。中共的某些脆弱性源于专制主义的本质。由于缺乏自由、缺少创新，专制国家往往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专制独裁者出于霸权的野心和对国际准则、国际标准的蔑视，结交了可怜的朋友，并很容易与盟友以及伙伴越来越疏远。报告说，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大瘟疫导致中国失业人口增加，造成中国的社会动荡不断蔓延。中共地方官员和党内高层的腐败也给中共带来风险。中共将大量资源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中共为所谓的维稳进行大量拨款，数额远远超过国防开支。中共军队也缺乏合法性，中共军队的目的是为中共而不是为人民而战。 中共面临着领导层继任的问题，中共的外交政策如战狼外交等引发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报告指出，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应该回归根本，并提出了十项应对中共的政策建议，以保障美国的自由。这十项建议包括：一、美国必须通过维护宪政来确保国内的自由，促进繁荣，并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二、美国需要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与盟友的安全合作。三、美国应该加强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美国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联盟体系和各种国际组织。五、美国应该与友邦和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分担责任，并形成各种新的团体和联盟，促进民主和人权。六、在公平与互惠下，通过寻找机会来促进美国的利益，在情况需要时限制和威慑中共，并支持寻求自由的中国人。七、对美国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中共的威胁。八、美国应该在各个领域培养新一代的公务员和公共政策专家。九、改革美国的教育体系，帮助学生理解公民在民主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十、美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制裁和动用武力来捍卫自由。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预示不同的美国未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进一步发展，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们也不断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许多网友们将不同候选人支持者的集会、游行做成视频放在了网上。从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身上，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数的巨大悬殊，也看到当选者的不同，美国社会的走向也会截然不同。和平、理性、自律对极端、暴力、狂妄。支持川普的美国人大多数平和、理性、自律，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传统美国人民的善良、坚毅、勇敢、信神和光明的人性。而从拜登的支持者身上看到更多的是极端、暴力、混乱、狂妄、激烈、怒火、没有约束的自由。网友杰克·波索比克在推特上传的视频中，一对支持川普的年轻男女被支持拜登的人围攻、谩骂、泼水，而两个年轻人却很理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比之下，支持拜登的游行中，我们看到的是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变性者、黑命贵支持者等群体。拜登的支持者中很多人放纵不羁，有一个变性者在得知拜登当选后高呼终于解脱了。游行队伍中有女性赤身裸体并旁若无人的拍照。不难想象，一旦拜登当选，跨性别厕所令、大麻合法化、建立合法毒品注射站并提供免费针头、未成年卖淫合法化、政府出资支持未成年儿童变性且家长无权干涉等等，在加州出台过的多项反传统、反道德法案法规，会成为所有珍惜传统价值的美国人的梦魇。在华盛顿特区的支持川普游行中，一位支持者的外套上赫然写着：我宁可得 COVID-19 也不要拜登20，意思是我宁可得中共病毒也不要拜登当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要拜登当美国总统吗？这句话让我看到美国人对抗共产邪魔、支持川普的坚定决心和牺牲精神。的确，上周六50州数十万民众
在全美各地集会游行，反对大选舞弊行为，支持川普。集会上许多美国人都说，我会用生命保护美国，保护我们的自由。还有的说，我可以为维护美国，维护川普总统而死。这不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舍生取义吗？中西方的传统价值观是相通的。如今这种理念让我们在规模空前的香港反共大游行中看到了，在大规模的美国支持川普大游行中看到了。在疫情持续未停的情况下，美国民众不但出席支持川普竞选的集会，还在被窃选之后大批走上街头游行。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的四年政绩，更是他们不希望美国从此沉沦为社会主义，使他们称为失去自由和信仰的一代。明慧网11月17日发表的文章，新冠病毒死亡率红州仅为兰州的一半，将美国大选选情的现有数据与中共病毒死亡案例的数据放在一起分析，发现从今年5月到11月支持川普的红州的病毒死亡率仅为支持拜登的兰州的一半。李洪志大师最近在明慧网大纪元上发表了题为《大选》的一首诗，朗朗乾坤红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其中泱泱大国必为患一句指出了必和患，让笔者想到那些与中共合污公然窃取美国2020大选的人是否将面临病患和祸患，而那些支持川普反共坚持传统坚持正义的人将会是瘟神所回避的人。